主，我们再一次为着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同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来感谢你。真的是你因着爱把我们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好让我们能够坐在你的脚前，主来听你讲话，把你的心意向我们启示。主，我们感谢你，真是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真知道你，看见你，明白你的心意，照你的心意能够活在你面前。主，你回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没有时间可以再浪费了，帮助我们好好的活在你面前。主，得更多的得着我们，也让我们更多的得着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今天要继续交通以西结束第一章，我们盼望有时间把它交通完。我们知道以西结在他30岁的时候，他看见了这个异象。那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异象乃是神的奥秘，在神的奥秘里面，我们就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在异象里面一定是看见基督做宝座，所以在这个我们今天所要看的第一章的异象里面，看见有一个人子坐在宝座上，主就是那一个人子。那在这个异象里面同时看见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所以我们看见四活物所代表的那是神对受造之物，对他所拣选的人，他永远的心意。所以当人堕落以后，你看基路伯就出现了，就人会失败，但神的旨意不会失败。那以西结看见这个异象是他在30岁的时候，我们上次特别提到他25岁被掳，25岁正是他要预备侍奉进殿侍奉学习的时候，30岁是他正要正式侍奉的时候。结果呢，在25岁的时候他被掳了，他应该要学习侍奉的时候没有学习到，30岁应该要进殿里面正式侍奉的时候，他没有殿可以侍奉，但神有更高的旨意，这5年在他来看是浪费了，但在神来讲这5年非常的重要，因为这5年中把他从前他从人所学习到的，从律法上所学习到的都给他倒空掉，让他重新来认识神。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很多时候我们旧有的观念、旧有的想法、旧有的传统常常成为我们的束缚。你看摩西必须被丢到旷野40年，把他在埃及所学的全部倒空掉了，他才能正式的开始被神使用。所以这5年对以西结来讲是浪费的，但对神来讲这不是浪费，神为了让他倒空他，好让他进入真正的侍奉，属灵的侍奉。以前是在物质的殿侍奉，现在他要在属灵的殿里面侍奉。所以神在他30岁的时候特别提到化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所以在神的心目中他仍然是祭司，仍然是侍奉神的人，但是今天也呼召他做先知，好让他去服侍神属灵的殿，就是教会，就是那时候的以色列人。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很多的日子好像荒废了，好像在被掳的光景，事实上神在倒空我们，为的是他好自己来充满。所以当他被倒空的时候，你看神的灵就降在他的身上，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的重要。好，然后我们也看见这个异象，他所看见异象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那我们也讲过这形象包括了三个形象，三个形象，第一个就是4个活物的形象，第二个是穹苍的形象，第三个是宝座的形象，这3个形象加起来是整个耶和华荣耀的形象。那我们上次交通到了4个活物，但是接下来它要交通轮子，对不对？接下来就是4个轮子嘛。所以你看见它给你一幅什么样的图画？我们知道这个意象是从北方来的，北方乃是神宝座的地方，现在呢神的宝座来到了加巴鲁的河边，所以这个宝座呢成了一个巡行的宝座，一个移动的宝座，就好像一个君王原来是在皇宫里面，现在他要出巡了， 你看他出巡的时候怎么样呢？通常都是有几匹马嘛，然后 有一个车子，然后他的宝座在上面，所以这是一个巡行的宝座。所以你看整个的这个意象哦，四个活物就好像那四匹马，然后就有马车嘛，所以你看有轮子，然后有穹苍，穹苍是什么呢？穹苍就好像那个车子上的那个座位一样，然后接下来宝座，宝座在穹苍之上，所以圣经特别讲到天是什么呢？穹苍是什么？这个天是什么？天是他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所以你看见原来整个他所看见的这个意象呢，事实上是神巡行的宝座，像移动的宝座。神好像离开了他那个三层天，那个他那个宝座原来是安定在天直到永远的，但现在呢，因着以西结，神的宝座来到他的面前。那上次我们提到四活物啊，我们还要继续交通四活物，因为这个四活物啊，它还有一些点我们要特别加强的。那本来一个活物就有四张脸了啊，就讲到这个活物是活的，满了生命的，因为它是靠近宝座啊，宝座上是主，生命乃是在主里面，生命在他的里头。什么人最接近主？什么人最伏在他宝座底下？是最有生命的人。所以他就彰显出四个脸面，有狮子的脸面，做王的，做牛犊的，做人的，做老鹰的，属天的生命，所以都在他彰显。但现在不止一个活物，现在是四个活物，四是神受造的数目。换句话说呢，在这里不仅是个人，也是一个团体，不仅是我们个人，也是整个教会在这里所要彰显的。个人的彰显是一回事，教会的彰显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个人的彰显容易，你要配搭起来是真的不容易。可是在四活物里面，你看它配搭的非常的好。那我们上次特别提到，这个四活物，它是四个，有四个嘛，所以代表各方、各族、各民、各国。你看这教会是从四面八方被神带来的，它代表一切受造之物的代表。然后它的特点就是有人的形状。为什么它会有人的形状呢？因为做宝座的有一个好像人子。所以四活物彰显的是什么呢？彰显的就是做宝座的那一位。所以教会彰显什么呢？教会不是彰显自己有多伟大，教会乃是彰显我们的主多么荣耀，多么丰富。所以你看它这个四活物有人的形象，然后各有四个脸面等等啊。然后我们看见它有什么呢？它有四个翅膀，所以这个四个活物它有四个翅膀。换句话说什么意思呢？它的身体就像老鹰的翅膀，因为它有一个脸面是鹰嘛，所以它是老鹰的翅膀。翅膀当然是为了飞翔用的。所以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40章31节，我想我们都很熟悉的，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对不对？他们奔跑不至于疲倦，行走不至于疲乏。所以你看他的奔跑，所以后面他特别讲到他们活物往来奔走啊，好像电光一闪一样，所以这里特别讲到他有老鹰的翅膀，他常常等候在神的面前重新得力，他行走不会疲乏，奔走不会疲倦，但是同时我们看见呢，他有人的手，对不对？这边特别提到人的手，第8节，提到人的手。换句话说，这个四个活物它彰显的不但是有老鹰的翅膀，它还有人的手。为什么它有人的手呢？保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保罗是很像四活物的里面那个彰显的。保罗怎么说呢？他说他的手常常是亲自做工，而且怎么样呢？供应他同人的需要，所以手是做到了他的供应。所以你看见使徒行传，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20章。 34节，那他有人的手，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这是你们知道的。你看他向着以弗所教会讲了他，所以他是一个有手的人啊。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怎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你看见这是一个手的彰显，所以这个四活物呢，翅膀底下有人的手。当然我们上次也特别交通到，他们的腿是直的，这第七节，脚掌好像流毒之体，都灿烂如光明的铜。所以我们上次特别提到这个体乃是分体，所以它在虽然是在世界，却不与世界是有分别，不属于这个世界，而且是灿烂光明的铜。我们讲到这是带来审判，带来光的，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也是很熟悉的，我们只是复习一下15节16节，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所以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脚掌好像流毒之体，流的体是 分体的，但是为什么是流毒呢？你知道圣经里面讲到流毒的时候，就讲到它新鲜活泼满了朝气。举一个例子，我们看一下，旧约最后一卷书，我想也是很熟悉的，马拉基书，第四章，我们看一下第一节第二节啊，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就讲到主要回来的时候，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似无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所以这审判很彻底的，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力之能，原文是指的翅膀，它的翅膀有医治之能，所以这个翅膀不仅仅是飞翔，它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跳跃，如圈里的肥犊。所以你看流犊它在那边跳跃，说出了它的生命是活泼的，是非常健康的，蛮有活力的，一点都不会老旧的。所以这是四个活物所彰显出来的，然后我们知道，然后接下来我们看见，它的翅膀相接，所以这四个活物的翅膀是相连的，相连着就好像一个释放体，所以它们可以行走不转身，所以一起向右向左向前向后都没有问题，因为它们都有四个脸面，然后它们行走不转身，巨个直往前行。我们读了后面就知道，它完全是随着灵而行。好，脸的至于脸的形象四个方面，我们都交通过了。在各展开上面的两个翅膀相接，各以下面的两个翅膀遮体。所以完全不显露自己，完全彰显主。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失败就是在教会中，特别是有保罗在讲的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们有各样的恩赐，但这恩赐都在彰显什么？彰显自己。他们没有翅膀遮体。这里用翅膀这里讲到所有的荣耀都是为着主的。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转身。至于四活物的形象，就如烧着的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这火物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你看在他们中间有什么？有火。 我们刚才读第一章的时候，你发觉坐在宝座，那个宝座有火，对不对？宝座有光辉，有荣耀的。所以你看见地上的活物彰显的就是天上的。地上的活物的特点是活，彰显什么呢？彰显坐宝座的那一位是活的神。所以在他们的身上你看见了火，因为它彰显了宝座，所以这个火上去下来。我们上次特别 提到、这火炭是为了炼洁净用的、以赛亚书在第六章里面就看到了火炭、那个洁净用的火把是为了照明用的、然后火上去下来，它是代表什么？它与宝座相连的、它带着光耀、彰显基督的活力冲击力，所以像电光一闪一样。那这个火我们上次讲过了，在神的宝座面前有火河，我们再看一下，因为我们接下来要看轮子嘛，所以我们再看一下但以理书，以西结的后面，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九节、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来火焰、你看到这里特别提到宝座像火、然后轮子，他这边讲的轮子、其轮像烈火。所以以西结所看见的跟但以理看见的是同一件事情，只是他发表的不同、从他面前有火像河发出，所以这里有火河，所以火河可以上去下来的、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来了、所以神的审判是有案卷的，我们所有的所行的都在案卷上面、好，十三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这讲到主升天的时候，你看主还没升天，但是异象中已经看见他升天了、驾着主是驾着云上去的嘛、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结果呢，他就得了权柄、荣耀、国度，是各方各国各族人都释放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万国都要看见他，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今天事实上他已经在宝座上，他已经在宝座了、在我们心中也应当是做宝座的，因为他已经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人都能侍奉他、所以这是一个宝座的意象、然后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第四章、那个天上的宝座，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之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所以使徒约翰也看见天开了、然后有声音叫他上来、我要将以后的必成的事指示你，他立刻就在灵里面、见到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所以这里提到红、我们在读以西结书第一章的意象的时候，看到了宝座、坐在人子上的也有红、所以这里完全是应验在这里、然后我们先读一下就第六节、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所以宝座前有个玻璃海、像水晶、我们刚刚读第一章的时候，你有发觉它的穹苍好像水晶是透明的，所以这里的玻璃海好像穹苍一样是透明的、好，第五章，启示录第五章，我又看见宝座、第五节、第六节、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这刚刚被杀过，在原文是刚刚被杀的，所以这是主升天的光景、 跟刚才我们所读的是同样一个光景，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这里没有提到火河，但这里提到了神的七灵，因为我们的主升天之后圣灵就被降下来嘛，所以那个火河所代表就是这里的七灵所代表的，因为圣经上也常常用火代表圣灵说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宝座的光景。好，我们现在回到以西结书第一章，我们这样看就会更清楚了。这时候我们要讲轮子了。所以你看见有活物，有轮子，有穹苍，有宝座，就像是整个合起来就是一个循行的宝座。这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好，我正观看第十三十五节啊，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见活物的脸庞各有一轮在地上，轮的形状和颜色好像水苍玉，四轮都是一个样式，形状和做法好像轮中套轮，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行走并不掉转。所以因为是轮中 套轮嘛，所以这个轮子向四面八方都可以行走的，不仅是活物向四方都能执行，这轮子也是一样向四方都可以执行并不掉转。至于轮网高而可畏，四个轮网周围满有眼睛。你看这个活物有翅膀，这个活物有腿有脚，但是还要有轮子。所以轮子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乃是神的一个行动。现在因为这个轮子要把神带到神要去的地方嘛，所以这个轮子来是代表神特别的行动，神要准备行动了。一般的你说一般人的我们有脚跟我们有轮子是不一样的，脚的话说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说到我们生命在日常生活中的彰显，但是轮子呢，你看你要去远方的时候轮子要带你去的，所以轮子来是讲到神的行动，一方面是生命的彰显，一方面你看见圣灵现在 有动作了，他要把宝座带到神要去的任何地方。换句话，轮子的行动是怎么样呢？要把神的旨意带到各个地方去，就像主耶稣的祷告一样，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这些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要把神的同在、神的荣耀、神的旨意带到各个地方去，这需要轮子的。但是它的轮很奇妙，轮在什么地方呢？在活物的脸旁。你们觉得很特别他特别形容他在他脸旁，为什么在他脸旁呢？因为我们讲过脸乃是生命的彰显，什么时候你的生命真正能够彰显的时候呢，带下的就是神的行动。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看一下《使徒行传》十三章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十三章。你看第一节第二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拉巴和称呼理解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马西利同养的马利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你看现在这有几个人，他们的确是神宝贵的器皿，他们是先知，他们是教师，他们的生命的确是彰显神的，他们在那里侍奉进食，这个侍奉也就是侍立，他们侍立在神的面进食的时候，你看他们的生命在这里彰显，接下来行动就来了。所以轮子是在脸的旁边了，所以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保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所以你看福音就从安提阿开始往外传，因为安提阿是什么呢？是什么地方呢？门徒被称为基督徒，安提阿起手，所以在这里你看生命在这里彰显，换句话这里就有四活物的脸在这里，结果在这个地方轮子就行动了，圣灵就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所以福音 就广传，最后到了欧洲，到了罗马，到了地基。所以这就是他在观看的时候见活物的脸庞各有一轮在地上，轮的形状和颜色好像水苍玉。你在什么地方读到水苍玉了？如果你读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十章第六节，他那边特别提到，他当但以理看见主的时候，那个异象的时候呢，就像是水苍玉。所以水苍玉来是代表主的显现，主的行动的他那个彰显。所以你看轮的形状和颜色就好像主行动的彰显。所以整个圣灵的运动呢，圣灵乃是为基督做见证的，所以像水苍玉，四轮都是一个样子，形状和做法好像轮中套轮，轮行走的时候像四方都能执行并不调转，所以你看这个轮子很特别，它是轮中套轮，这个等一下我们 要来看，轮网高而可畏，所以轮网就像这个轮子的周围那个圈子啊，轮网高而可畏，所以神的行动是大而可畏的，没有东西可以抵挡的。然后四个轮网呢，周围满有眼睛。我们在圣经里面讲的眼睛，特别讲到啊，你看讲到主的时候，讲到七角七眼嘛，眼睛是特别讲到智慧说的。所以你看这个活物在这里行动的时候，轮在旁边行动，然后周围满了眼睛，然后后面讲到活物的灵在轮中，所以你可以看见呢，在这里充满了智慧。我们的神是智慧的神，他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所以教会呢也能够明白这样的奥秘。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对我们这一段会更清楚明白。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三章，我们先看第二节啊，神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练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所以保罗是一个懂得神奥秘的人，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和先知一样。那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应许。好，我们再看一下，接下来我们还是同样第三章第九节，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我要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你看，为要借着教会就教会可以知道这个奥秘，使教为要借着教会使什么？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天上执政掌权，这讲的天使，天使本来都不知道这个奥秘，是要借着教会使他们知道。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轮王不但高而可畏，轮王周围满了眼睛的，明白神的奥秘的。那活物行走，轮也在旁边行走，活物从地上升，轮也都上升，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活物上升，轮也在活物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你看很特别这边讲到灵在这边带头，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然后活物往哪里去，轮也往哪里去，然后活物的灵又在轮中。所以你看见，一方面你看见神的灵在这里做工，一方面你看见活物在这里活动一方面好像是圣灵在这里引导，一方面看见好像活物在这里很自然的动这就好像是轮中套轮 那些行走，这些也行走；那些站住，这些也站住；那些从地上升，愿意在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所以你看见讲到轮子了，它轮中套轮，然后灵不管往哪里去，活物也往哪里去，然后 活物上升，轮在活物旁边也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所以为了明白这一点，我们来看几处圣经，帮助我们明白一点。因为这一段其实很难解释，但是圣灵总是借着有一些神的话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点。因为在这里所讲的意象，基本上它不是重在它的物质怎么结构怎么排列，重在了属灵的讲法。所以什么叫做轮中套轮呢？所以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九章。我们看第十节开始，这是保罗见了大光之后然后他来到了，就是进到了这个城里面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拉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拉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叔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所以他在异象中看见扫罗在祷告，就保罗又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拉利亚，看见他自己又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拉利亚竟然安守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你看他在异象中不但看见扫罗，也看见他进去。换句话说，你看他所看见的，就好像我们这边所解释轮中套轮那这个解释我们可以从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第五章我们再来看，就可能更清楚了。第五章十七节，雅各书第五章十七节，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他恳切祷告，这个字在原文有些翻译就是说他在祷告中来祷告所以你看见在祷告里面来祷告，所以这就好像轮中套轮，就好像在这意象中不但看见扫罗，他也看见了他自己进去所以保罗也劝在哥林多后书也讲到他说你要用悟性祷告，也用灵祷告，用悟性歌唱，用灵歌唱。所以你看见这边好像轮中在套轮一样的而且你看见好像灵在引导他活物，那活物就跟着走了，那活物走的时候，活物上升，轮也上升，那活物的灵又在轮中，所以你有的时候不知道到底是神在引导，还是他自己在走。那这一段我们以前讲雅歌的时候就讲到类似的情形，你记得歌中之歌雅歌的时候，我们看一下雅歌第七章，歌中之歌雅歌第七章。第十一节，我们知道雅歌中这个雅歌讲这个驴子怎么跟随主，而是跟到最后。但是呢，你看你读到第七章十一节的时候，是他发起的，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蕾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所以你看在这里好像是他在发起。所以一个真正生命到了与主联合的人 看起来是他在发起，事实上因为他摸到了神的心意，所以他的发起乃是因为神有了发起，他里面懂得，所以他来发起。就好像主的祷告，他说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就捆绑，因为你捆绑的时候天上已经捆绑了，你们在地上释放的时候呢，天上就释放。所以你看，这就像在轮中在套轮一样，这好像圣灵在引导活物，但又好像活物的在发起这一个动作。所以你可以看见呢，整个是活物所彰显的不是他的自己，乃是彰显神的心意。所以他当在那里行走的时候，轮往高而可畏，没有任何能够抵挡神的旨意。所以有一天，神的旨意就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我们我想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没办法交通完，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再一次为着你给我们的话，我们来感谢你。谢谢你实在恩待我们，再一次借着以西结书提醒我们，这实在是一个特别的时代，而且主你已经要回来了，你的旨意必须要行在地上，从行在天上。所以你把以西结这个意象赏给我们，为着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也让我们看见我们在地上的责任。主，我们再说，主，我们是常常是愚昧的人，我们需要你的话解开来，使我们与人通达，好让我们不但明白你的心意，而且我们能够走在你的心意的上面。求主恩待我们，带领我们往前。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